面对红安新区陷入停滞的质疑，河北省委副书记连毅敏10月18号在共二十大的第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红安新区五年来已经累计完成了4600亿人民币的投资。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2017年预吸引总计2.4万亿的人民币的资金，其中红安高铁站、京红高速公路已经通车，而首批疏解北京城市功能的高校医院央企正在最进系推进，包括中国中化、中国星网，亦系中国华能等央企已经启动总部的建设，而且北京援建的三校一院，亦即系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史家湖同小学、北京四中宣武医院已经系基本建成。另外，首批四所赴红安建新校区的高校，包括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亦系北京林业大学，亦都已经系选址定案。连毅敏表示，目前已经有40000多家的京津的企业亦系单位转入河北。河北省要捉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牛鼻子的机遇，贯彻习近平的指示，办好呢件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不过，相较于官方的追捧，一些数字却是露馅，或者是呈现出红安的现况。中国红安新区的官网在微博总计发布了上万则的贴文，包括转载央视的报道，大夸这座未来之城的日新月异，建设热火朝天。但是爬梳他之前的30则最新的贴文，竟然是只是有10个人点赞，评论区留言更加是寥寥无几，关注度是非常之冷清。对比之下，中国防火长城的外油管亦都是 YouTube 亦都有不少的视频，每一则的浏览率都高达上万次，但是对红安新区的负评偏高。例如网红小翠的视频表示，红安新区已经是凉凉，皇上亦即是所指的习近平下旨连降3级，大杀贵至国库空虚。他说，红安新区的2021年从一个中央直管的特区变成了河北省的派出机构，直接从的子变成是庶出的孙子。另一位博客利川是自认为对红安不吹不黑，他说红安的试验程度远高于浦东以及深圳，除了是要盘活内陆的经济，解决中国北方经济衰落问题之外，仲具有是全球最前沿的探索未来城市的目标。但是红安是没有港口，亦都没有产业，连河北人自己都不看好。那个视频底下的留言区亦都以负评居多，因为网民讽刺伟大领袖的千年大计相信会在1000年后完成。另一位网民就说，红安类似90年代泡沫经济时候的日本玩法，领导人觉得自身能力强无敌，忽视客观环境的夹硬力，整出个分担首都部分功能的科学城的筑波，结果现时就是半死不活。更加有网民评断，去红安开公司是行政命令，不是经济自然的发展，投资是不顾产出，最终是会烂尾。因为老家是在红安北京长大的网民期待是较低，他说不寄望红安成为多地咁厉害的城市，只是希望他比北京更加适合居住。但是另一位红安当地人真是吸出恶评，他说政治性是太强，北方官僚主义很严重，很多事是按领导的喜好办事，夸张地讲，一间房屋里面用些什么的移动都是由他来决定。而另外，外来投资者带着钱来做事，最后因为拖欠工程赔款的底裤都没有，比比皆是。朋友在新区管委会工作过是几年，他说内部的管理混乱太多来镀金的，安置区正常3年的工期，一个就是1.5年才能够完成，质量可想而知，只有本地人知道有几咁差。YouTube 的博客逍遥牛仔实地地走访红安的榕东片区，当地回迁的安置户是抱怨人少、买卖不易、物价变贵，唯是租屋价廉，他自己分到的50平方米富裕房只能够每月租到是几百元的人民币，令到他是没兴趣出租。 為了壓抑房價，紅安區裏面更加是有各有的資產的回遷房，外人是無法購置。美國之音是諮詢紅安以東大約是40公里外衛星城民安智慧新城的建安，是一位姓許的銷售人員打住紅安的利多跨口，他們的樓盤現均價是每平米是6300元人民幣，但是10年後比照紅安一級城市，可望暴漲至每平米是5-10萬人民幣。不過現時一戶售價近50萬人民幣的78平米的房屋，它是只能夠收到是月租1200元人民幣。對此，曾經在廣東東莞經營製鞋廠的退休台商廖金章是對美國之音表示，咁低的租金水準證明紅安未發展是起來。
70多平米的房子租金才1200的話，應該是三線城市的水平啊。如果以
廖金章表示，70多平米的房子是租金才是1200人民币的话，应该是三线城市的水平。如果以深圳的话，大概75平米可能要10000多，上海可能要20000多。这样表示什么东西？红安本来就是无发展起来。他说习近平的2015年提出红安是京津冀，亦即是北京天津河北的协同发展计划的时候，房价飘涨，他的朋友跟风抢买到北京周边的燕郊镇每平米20000多人民币的楼房，但是现时是跌到每平米10000人民币的左右，证明红安不过是一个普通。
上海一个城市的兴起带动了周围的城市，这是很明显的。你看南京苏州啦，甚至外移到杭州来，整个长三角都被上海带动。
表示上海一个城市的兴起带动了周围的城市，这个是很明显。你看看南京、苏州，甚至是外溢到是杭州来，整个长三角都是被上海带动，但是北京兴起是吸引了周围的城市，因为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的经济活动，它有的是政治活动，所以河北城市石家庄是怎样经济非常之差，根本就不像首都的卫星城市。北京本身经济系就不是那么好，你要将外扩向哪一度呢？所以说红安绝对是失败，而且是一个大烂尾楼。有位因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来自重庆的老股民系对美国之音话，他亦都透过向红安的假象，因为当年买了红安的概念股，比如是北新建材、逸东水泥、康力电梯等等，不到一年就大亏了是几十万人民币，只能够是赔钱出场。另一名的台商陈威廉亦都表示，红安或者是有远大的规划，但是中共贪腐的问题非常之严重，这么大的一项项目钱权不清，很难成功。根据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李明轩研究，红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践战略，起因是习近平2012年巡视河北浮萍，目睹到天子脚下竟然仍然是一个泥泞的道路、简陋的居住饮食的丑像，而发出了这个计划的主轴。河北多处是大经济发展程度低，而近邻的北京以及天津两大城市，它患有城市病，人口挤拥，交通堵塞，住房紧张，贫富两极化，卫生恶化，因此这个计划是将高新产业流向北京，着重天津的海港的物流供应，但是将低附加价值的产业移至外围，并且打算将北京市政府移至河北的通州，透过产业以及政府部门的迁徙来降低北京的人口压力以及污染，亦都透过产业升级来增加河北贫穷带的产业机会和就业，各取所需。因此红安新区最初是有两大目标，一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以及人口转移，以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解决京津两大城的经济社会紧张问题，其次就是探索内陆城市的经济模式，扬弃传统工业集聚的思维，推动创新，推动发展，而随后红安被赋予功能再次升级，企图打造成为是国际绿色现代化的智慧城市， 一副要同京津分庭抗礼的地位比肩深圳经济特区以及上海浦东新区的态势。对于宏观的情景，位于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恩是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目前疫情、经济亦是国际大形势才是北京当局关注的大问题，宏观是局部的，它的未来的发展以及是后期的资金的投入要再看国内外的形势变化。位于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林祖嘉则是对美国之音说，宏安咁大型的造镇计划成功关键是要找出能够带动发展的产业。
雄安的话，如果说可以把北京市政府跟他周边的都进去的话，那当然会是一个基本的力量，这样子会带动人流进去。另外很重要就是他们本身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产业发展。宏安的话，如果
说可以将北京市政府跟他周边都进去的话，这样当然会是一个基本的力量，这样会带动人流入去。而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本身能够是做些什么的产业发展。北京附近如果高科技或者金融这些附加价值是比较高的产业移入去，才会更多的机会。他还直言宏安的成败是还很难定夺，但是若然习近平续任第三任期，他的未来五年的建设将不会中断。
如果我们讲纯粹经济发展，像浦东作为长江三角洲的出海口，深圳是珠江三角洲出海口，它有它地理位置的特殊优势。
林祖嘉表示，浦东作为长江三角洲的出海口，深圳是珠江三角洲的出海口，它有它的地理位置的特殊优势，宏安并未有这样的特别的优势，所以它当然在发展上会比较吃力一点，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国家，它会集整个国家的力量投注在某一个地区的上面，所以它的经济计划区成功是很多，失败也都很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它会成功还是失败，林祖嘉觉得这个是很难讲，要看它愿意注入多少的资源，中央政府的决心，林祖嘉觉得可能是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第六记者王丽丽台北报道。